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神爱世人，神爱世人，开这个吗？是不是开这个？对，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的祷告。主，但愿保罗这个祷告也成为我们心深处的祷告，但愿你真是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也明白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蒙怜悯的一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也借着保罗的一生和书信来提醒我们。主，当我们从我们的人生的早晨走到黄昏，让我们一生都这样紧紧的来跟随你，让保罗的一生能成为我们的一生，让保罗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让保罗所看见的也是我们所看见。主，你恩待我们，如果保罗是怎样竭力追求，也求你给我们这一份的心意，是吧？让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这里特别保罗有一个祷告，他写信给以弗所教会。那么在祷告里面呢，他说要求父将来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原文就是使你们对他有一个完满的认识。那这个完满的认识里面呢，特别他讲的一句话就是，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使你们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有何等指望？你们怎么知道在圣体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怎么知道他向着我们所信任所显能力何等的浩大？那个知道从哪来？知道从眼睛来，知道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不只要见神的国，还要敬神。这里面神国的种种，属灵世界的种种，从哪里来的呢？从心中的眼睛来，照明你们心中的眼，使你们知道。如果眼睛不照明，你们就不会知道，你们就不会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你们就不会知道圣徒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你们也不会知道我们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能力是何等的好的。那接着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复活的能力，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圣殿的。那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没有复活的能力，没有生命的能力拖住我们，那这条路就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保罗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因为保罗他自己就是起初是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心眼，让基督荣耀福音，基督福音荣耀的光不能照他。所以感谢主，一直做工，一直做工，到一个地步，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终于被大光照到。当他被大光照到，我们以为是外面的故事，其实是里面的故事。原来呢，基督的福音光照在保罗的心里，结果呢，就开了他心中的眼睛，他就知道。他怎么知道呢？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旧约讲的神的荣耀是最难的，以西结讲的神的荣耀又我们叫我们是半一知半解的。但是感谢主，那一次保罗他果然看见了神荣耀，他不光知道，他不光要写一篇论文说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他当他与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荣耀。等一等， 如果主耶稣真的挂在十字架上，他不是被咒诅的，怎么会是神的荣耀？所以从这里你看，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在保罗身上一个转弯不是普通的转弯，不是几度的转弯，是它是一个180度的转弯。所以到底保罗是怎么转过，到底保罗是怎么蒙恩典的？我看我们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只有他自己能够告诉我们的。好，那么还有一点我再读一节圣经就可以了，这就是通通是保罗告诉我们他那一天的故事，那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13节，或者我们读前面好不好，就第11节啊，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保罗这里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福音啊，当然就讲了十字架等等等等。现在要紧就是保罗他怎么会传这个福音，明明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被咒诅的，明明挂在木头是被咒诅的，那保罗怎么能接受呢？如果他被受咒诅，他就应该被弃绝，如果他被弃绝是神所弃绝，也是神人共弃，所以我保罗也弃绝他。他弃绝我们的主好像还有千万个理由，有百般的理由，因为他所有的理由都从神的话语来，他觉得神的话不会错，天地废去，神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所以保罗他很坚信，如果天倒了地倒了保罗才倒，否则的话保罗不会倒。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从哪里来的呢？原来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保罗怎么转过来，保罗怎么会从凡挂在木头上就是被咒诅的，结果现在他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那弟兄姊妹，这个转弯不知道有何等大的转弯。所以你看这一转叫保罗从地狱就转到天堂。那么所以下面13节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大更加热心。我们知道保罗呢可以在犹太教中间的佼佼者，现在我们知道他是比所有当时的人，可以说所有的青年才俊里面可以说是明亮的一颗星，他是未来的明星。然后呢15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什么时候把耶稣基督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呢？就是在大马色路上。所以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的福音为什么那么有把握。那么到底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他晚年所讲的一句话，那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对不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13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他用了怜悯一个字，不只用一次啊，最后一共用了2次。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然后下面我们要问说，那么你相信什么？那个时候你不相信，那现在你相信什么？你到了晚年，你应该能够把你所相信的用很简单的话，很精简的告诉我。那这个就是提摩太前后书的特点。你读到提摩太前后书，你发现呢，在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这些话里面，保罗讲道讲得很长，保罗道很有系统，保罗的道都是长篇大道，头条头头是道。但你读到提摩太前书后书，你发现是彼得话，保罗的话少了。 那是不是保罗不讲话了？保罗讲，保罗现在不是长篇大论，保罗就把他真正所看见他浓缩在一句两句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所讲的话好像化学里面慢慢就结晶了，明白？所以意思就是说，慢慢的，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几句话，然后呢你就知道说哎，这就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些最精简的话，能够把他一生的发现，能把他十三封书信里所讲的长篇的大道，我们绝对不能说啰啰嗦嗦，保罗话一点都不啰嗦，保罗话一点都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是重要的话，因为的确神的话像宇宙一样，要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好好来听他。所以这就是保罗读书信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但是你注意到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的时候，你看保罗话就很简单，保罗最喜欢讲的句话，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你看看讲了好几次，这样你只要讲了这几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保罗讲的重点了，明白吗？比方就这个只要保罗讲到这里，你就他把他一生的精华，一生最精，最可以说对于基督认识的精髓，他把我们点出来。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保罗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如果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保罗心里，在大马色路上，那么保罗一定怎么样从不信到信？怎么样能够说主啊，你是谁？我能为你做什么？他愿意从此以后做神的仆人。那么这个中间是怎么转弯？那么我们要问说，首先我们要问，那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所以第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基督耶稣降世是讲到道成肉身，为要拯救罪人，就指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指着他救赎，在十字架的救赎来说。所以非常的简单的，如果主耶稣挂在树上，结果什么呢？叫拯救罪人。所以不错，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如果钉十字架是被咒诅的，那是罪人挂在十字架上，不错。但如果罪人挂在十字架上，那你怎么解释？如果他又是弥赛亚，怎么可能又是罪人呢？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你看见在十字架上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史达林应该喊这句话，这个希特勒应该讲这句话，许多罪大恶极人应该讲这句话，你和我应该讲这句话。当我们在地狱的门口，当我们看见天与地隔绝，当我们看见我们从此要与神永别，在那个时候人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如果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被咒诅？但是为什么十字架又能拯救像保罗这样的？所以就在那天，保罗的眼睛开启，原来他真正看见他是罪人，他是可被咒诅，那他应该在十字架上，怎么主耶稣居然为我们在第十天十字架上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明明是保罗应该说的，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像替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他就明白过来，原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不应，他凭着，如果他真正荣耀的救主，他真是神的荣耀显在基督的面上，当然他是神所喜，你怎么解释一面神喜悦他，一面神又弃绝他？别忘记，最大的好像宇宙中的矛盾是十字架的，十字架的矛盾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一面神弃绝他，所以他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了，他另一方面，我们看见说，另一面我们看见另外的。为什么？虽然神弃绝他，神的目的是要拯救我们，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挂在上面，但是因为你和我的缘故， 现在呢，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罪，所以这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说，如果我所看见乃是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他原来就是要来的弥赛亚，当然他的眼睛的鳞片就掉下来了，他就知道说原来该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他，是我，该在咒诅的是他，不是我。现在回过头去复习，当他在十字架上喊七句话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幸好那个离弃是短暂，幸好那个分离是几万万万万万分之一秒的，因为他就在那几万万万分之秒，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让神审判的手就落在他儿子身上。弟兄姊妹，结果他为我们成功的救赎，磐石为我们裂开，勒旁流出血和水来，然后他呼喊一个声音说成了，他好像喝尽了所有我们咒诅的苦杯，应该我们喝的，他仿佛把这个杯倒过来说，你看我一滴都没有剩，成了，他为我们担当所有的苦，本来可了应该是我们说的，本来可了应该是财主说的，当他经过地狱的火焰的时候，他说能不能请打发人来量量我的舌头，因为我渴了。所以我们知道说撒玛利亚妇人她为什么渴，为什么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她，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点起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人觉得饥渴，为什么人觉得没有满足，萧伯纳说人生两个最大的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没有得到，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终于得到。人生是一连串的希望加上一连串的失望，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人干渴再干渴再干渴，如果你知道人为什么干渴，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里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了地狱，他没有罪。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那个时候他在断气，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当保罗得到启示的时候，他才发现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神的六个钟头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是主耶稣单独做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分担。今天主耶稣是救主，是他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在整个救赎的工作上我们一点的分也没有，但是感谢主，就在他断气的那一刹那，断气的那一刹那，断气那一刹那，已经赎罪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他说成了，而且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你看见本来他与父是交通是没有间隔，因着你和我的罪，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所以神颜面不看他，所以在几万万分之一秒之内，好像神不理他，不弃绝他。但是现在因为他完成救赎了，你看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你知道那个所有的小朋友，犹太小朋友，他们睡觉一定要这样祷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第二天早上就醒过来。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定要有这样的祷告呢？因为三天以后他就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完成了救恩，明白吗？是根本在他断气以前所做的，所以那个工作是十字架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做的。还是感谢主，保罗不止神启示给他看见，他不必再死，因为主耶稣为他死，现在主耶稣在他里面活着活，所以他也不必再活了，他不必死是个福音，不必活也是个福音。从前你看你要死是很痛苦的，但是得救以后要活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从前是罪恶的重担，现在换成圣洁的重担。有一天他看见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从此以后我也不必活。所以一面基督替我们死，一面基督替我们活，这个替死是福音，明白吗？十字架上替死这是福音，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这是福音。但是保罗不只看见这么多，保罗慢慢起头，他以为说他是个罪人，他以为说他是救人呢，可以修改修改，他以为他的肉体啊，从前有的时候不行的是污秽，但有的时候肉体还是希望能够长大，希望能够靠着肉体来成全，所以多多少少保罗还是觉得人总有好的一面的。
安息第六日。
现在你看见最后有一天他才看见说十字架就是代表咒诅，凡是在十字架上的就是经过咒诅。那么好了，咒诅当然就是罪人，当然就是那个那该被咒诅的。所以保罗起头还以为说，我的旧人，我这个人还可以做得更好，还可以修补修补。但是他没有想到神的判决是什么，神的判决是一次，就是那么简单。我们如果一个人呢，这个袜子破的时候，或一共都想个洞，你就把它补一补。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当那袜子空前绝后还去补的？没有。一个袜子空前绝后，你当然放在垃圾桶里面。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保罗是觉得不管这个袜子千疮百孔，我还可以去补它。但神老早在2000年前老早认识保罗的本相，这个袜子是空前绝后，是没有希望。所以怎么办呢？就把它挂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什么意思呢？你把袜破的袜放在垃圾桶里，垃圾桶就是被咒诅，你看着没有用了，全世界都说没有用了。弟兄姊妹，一样的。今天呢，今天神对我们的断爱也是，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修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千疮百孔，我们的意不过是破铜烂瓦。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还在地上对我们自己还有希望以前，神老早就对我们绝望。如果那个时候神要把我们这个人放在垃圾桶里，那宇宙最大垃圾桶是什么？那宇宙垃圾桶当然是地狱了，就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说，十字架的救恩就叫我们脱离地狱，叫我们上天堂。那么我们的罪的结局当然是地狱，这个根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没有问题，没有疑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记得吧，不光我们的主死了，我们也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断气的时候，我2000年前保罗神就把他就和主耶稣一同死了。所以现在保罗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感谢主，不止主耶稣替我们死，主耶稣也同我们死。一面主耶稣为我而死，一面主耶稣如我而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有救赎的一面，有交通的一面。交通的一面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在2000年前主耶稣死的时候，因为十字架如果代表咒诅了，我们就该受咒诅。但是感谢主，那一天一次解决，所以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那真正该被咒诅的不是主耶稣，他是没有罪，是保罗。那么保罗这个该被咒诅这个人怎么办呢？所以他说，我们的旧人已经同进十字架，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光主耶稣替我们死，保罗所传的福音不主耶稣为我而死，乃是如我而死。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也在那里，保罗在那里，保罗在那里，彼得在那里，雅各也都在那里。所以你相信说，就在他得救的那一刹那，如果基督把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现在他明福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感谢主，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保罗自我转弯怎么转这么大的弯，因为那个福音的道，那个关于救福音关于救恩的道是怎么讲，是怎么启示的，否则好像充满矛盾不是吗？否则好像这个讲不通不是吗？但是现在讲通，因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奥秘，这个就是十字架似乎的矛盾。那么感谢主，那里有替死的部分，那里有同死的部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福音只懂得替死，讲的同死我们就糊涂了。但是那一部分是很重要的福音，因为那个就是讲出保罗一生的秘诀，明白吗？如果你真的知道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就不再是我，让基督在我里面活，基督的谦卑忍耐和温柔自自然然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所以不再是什么，不再是圣洁的部分。 所以这里很自然的给我们看一下保罗他有个秘诀，他得胜的秘诀。虽然保罗信主以后罪仍旧在他身上，肉体仍旧在他身上，所以他说在我肉体之，在我里，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知道，保罗清楚，保罗得救以后有得胜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怎么知道得救了？他说里面的人喜欢神的，所以保罗一定得救。没有得救他怎么能讲那句话？当然不能讲那句话。感谢主，你看见了，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保罗他也有起起伏伏，但是保罗是个得胜的人，很清楚。我们不是身上没有病菌，但是我们可以是健康的人，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可以胜过这些，所以我们就很健康。同样的，一个基督徒能够圣洁，不是因为罪还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他们能胜过罪，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看见吗？从凡挂在十字架上、钉在世上都是咒诅的，从那个逻辑切进去的话，保罗觉得应该逼迫神的教会，因为主耶稣根本就好是个骗子，在他眼光是个骗子。那么主耶稣怎么从骗子变成救主的？这个转折怎么转过来的？我们知道说，就在他那一天里面照明了他心中的眼睛，然后他看见神的光，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不只看见了神的荣，主的荣脸，在和他面对面交通的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荣耀的主，就把这些启示给他。同样一段圣经，现在保罗看见了，他眼睛开启了，他才知道他是何等的人，他才知道他是天大的罪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怎么说呢？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果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么当然我是其中一个。可是算算看，在这么多的罪人里面，保罗说我是首席的罪人，是头一号的罪人。而且保罗在这里不是用他用这句讲这句话，他不是说我过去在罪人中，或者是在罪人中我过去是罪魁，不是。这个 I am 这个原文呢是现在时，不是过去。保罗已经得救33年了，保罗应该圣洁的那个地步，我们每个人都羡慕的，不是吗？如果保罗是罪人，我们又是谁呢？如果保罗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又在哪里？要忘记33年圣灵的工作，一个没有一个人比保罗更圣洁。如果这个更圣最圣洁的人他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又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地上所拯救的罪人是这样的罪人。感谢主，怎么经过了33年主的光亮，那个光越来越明。起初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当然看见自己是个罪人，也许看见他脸上有一些的污秽，就是因为在生命的光中他看见了，但是他认自己的罪，就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赦免他一切的不义。所以感谢主，保罗与主之间的交通就会生命就长进，生命长进了，光又大了，光一强了，他看见比从前更多的，他才发现说，我不是从前说我是罪人吗？现在我才知道，我是比我那个时候所以为的罪人还要黑暗，在那个光里面还要黑暗。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血没有叫我销毁，因着他的血没有叫我枯萎，因着他的血我没有接受撒旦的控告，我认我自己的。神有赦免，神是公义的，有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现在我明白主耶稣的血是何等的宝贝。弟兄姊妹，又长大了，又长大了。感谢主，从20烛光到100烛光，也许到1000烛光，在1000烛光底下，他看见自己果然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我们经不起神的光照，还是感谢主。保罗的一生从大马色蒙光照开始，他当然看见他是罪人，他当然看遇见救主，他当然重生了。但是最后当他能够说在罪人中我现在就是罪魁，保罗一定在1000烛光里 你要解释保罗的生命，解释保罗的生平，他是一直行走在圣光中，他从来离开过。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一句话，什么样的话？他又是现身说法的话，他说，所以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召醒，但是许多时候保罗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睡觉的时候，他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要光照你。所以保罗的一生是被主光照一生。我们怎么知道到了晚年还是一个强烈的光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保罗生命长大了，所以生命的光更强了。在更强的光底下，他要说，不是我过去，我现在，我现在才知道我是多坏，我现在比我得救那个时候我都是罪人，但是现在让我感觉我的罪何等的大，我的罪是滔天大罪，那怎么办呢？另外一方面，我的罪大的一个地步，我只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的爱大的一个地步，我怎么形容呢？你能用喜恩典来形容吗？不能。所以你看见吗？下面怎么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们要这第二次说怜悯。前面说我从前是亵慢人的，神逼迫人的，侮慢人的，你看这是不堪回首不是吗？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这是一次。第二次，现在呢，神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那第二次，第二次又说的，所以一面看见我何等的不堪，另一面看见他是何等的。那么你记得他早期问安的都是愿恩惠，愿问恩惠平安领导你，对不对？都是平安或者恩典领导。所以慢慢慢慢，基础中间就有一个习惯，都是平安。早期也这样，平安或者呢是恩典恩惠。所以你看见很多人为什么今天就是别的宗教的人也喜欢用这一类的字呢？不要忘记了，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吗？那个几乎变成我们的口头禅，一面是恩典，另一面呢是平安。这就得一个人得救的记号，就是这样一个记号。好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叫恩典，什么叫怜悯？今天我把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典；我把我的钱给我马路上的乞丐，这是怜悯。所以如果你光看恩典，你只看见就是给恩典的人充满了爱，但你还不知道你自己是何等的不堪，你还不知道你自己何等的污秽。像保罗这样的人，他老早33年前就已经蒙光照了，但是弟兄姊妹，一直到33年后，等到生命的光越来越来越来 越来越强的时候，他才看见他自己的真相，他才知道说我是何等不堪的，我实在是地狱中的材料，然而我根本连乞丐都不如，我是可以说一生是就可以说是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保罗的自传，这就是保罗到他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最荣耀的见证。所以他怎么说？然而我们怜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人。所以如果你要读保罗的一生，我要问大家，这保罗的一生我们说哦是羡慕的一生，但是你知道吗？那一生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忍耐。如果你看见主在保罗一生的雕刻，你才晓得保罗怎样是朽木不可雕的，然后你就看见说我们的主真的费尽了他的心力，最后呢怎么样呢能够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按着保罗的光景，老早我们的主要把他放在垃圾桶，老早主可以弃绝他。所以明白吗？是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的一生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不是看彼得的一生，为什么不看约翰的一生？因为那些医生有好处，那些的生命有帮助，但是有一部分帮不了我们的，因为他们跟随主那一段，我们今天恨只生在今天20世纪、21世纪。所以感谢主，今天有一个人可以做榜样，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保罗。而且我们这些人信他得永生的人， 看这不是重生是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一面讲我们是罪人，所以神爱世人，怜悯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信他的不至灭亡，结果怎么样？反得永生，所以叫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那这句话不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吗？这不就整本的福音吗？所以非常非常清楚，保罗的福音，他在十三封书信里面给我们的福音，就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最后他是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见证。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有几句话要说，当他说这几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在保跟随保罗的身上，我们觉得如果有一块木头可以雕的话，当然是保罗。如果在米开兰基罗手里有一块石头可以雕的话，当然是保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在保罗一生的上面显明什么？这里没有说显明他一切的恩典，没有的，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那个忍耐何等的忍耐。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稍微给主一点，我们就觉得好像牺牲很多。你像有的人觉得他很有前途啊，现在呢我来把一切都放下，我好好来侍奉神。其实这是最荣耀的，你知道吗？这个谁呀、啊？戴德不是这个斯布森曾经讲过，他说我不要我的儿子从什么从传道人地位一直往下掉，一直想往下掉，掉到君王的地位。看见他认识侍奉主，所以也是一样。今天你要看见说，我们侍奉神是充满了荣耀的，实在我们侍奉神是神给我们尊荣，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那么今天如果主要用我们，今天如果主要得着我们，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主在一路上他是恩待我们，他悦纳肯接纳我们来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做他的门徒，我们能做像斯布真所说的不要从传道地位降到这个帝王的地位，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他的门徒，那么现在许多弟兄姊妹说，你看为主我撇下一切好好的前途，你看本来我可以这样的，结果我跟从了主。但是不要忘记你今天跟从主，有很多人说你看为主撇下了这许多，好像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是不是？今天跟随主我们觉得是我们受苦，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收纳的那十二个门徒，你看见他们怎样的迟缓，你看见他们怎样的慢，一切你看弄了半天，明白吗？他们还以为说他们没有带饼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的，然后主耶稣告诉他们，那还不明白吗？那四个饼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剩下多少个筐子呢？多少个篮子呢？他们好像小朋友一样说有十二筐子。所以你看跟随主那么久还像儿童一样，然后等一等主告诉他说，那么四千人那一次，那么好了有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筐子。所以我们的主好像拿着这个儿童的手教他们写字一样，跟随主那么久，有怎么有一天主叹一口气说，腓力，你和我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如果你看见这些门徒是这么迟钝，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些门徒们受苦呢，还是我们的主受苦？所以有的时候我很好心的，我说应该替主耶稣换十二个门徒，应该把那个什么彼得这些都换下来，要换成马丁路德，换成贾尔文，换成盖恩夫人，然后换成什么威斯里约翰，换成宋章杰，这些人那就好了嘛。这十二个人戴德森，你看他们那么绝对就好了，我们都弄错了。主拣选我们不是因为你是，主拣选你正是因为你是。所以地上没有朽木，地上都是朽木不可雕，我们的主所找的专门都是朽木。弟兄们感谢主，但是等到朽木可雕的时候，朽木一点的感觉，他本来朽他感觉都没有的，他以为他自己受苦，那真正忍耐的受苦的时候当然是我。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验，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那不光教学呢，还要带研究，还要带博士班， 那在博士班普通原则你应该可以找一个考试考得非常好。那如果一个学生啊他真的很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教他，一点他就通了。所以然后呢我们两个一起做的时候，你只要给他一点的暗示，他就然后他就做，然后他就写了论文。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你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如虎添翼一样。所以普通按理来讲，一个博士班的指导教授教学生带学生的时候，那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说这些学生能帮他的忙，所以他才收他们，当然也给他们一些的指导，也给他们开一点的窍。那么好了，他就往那条路去走，那么他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跟着一个指导教授，你当然会受一些苦的了，但是最后有一天你知道说等到你真的有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学生一旦被成全就要像老师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在博士论文要结束以前，那么就在你等结果的时候，结果你指导教授就过来和你握手恭喜你，这个时候你就拿到你的学位。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如果有人要跟今天门徒要跟先生，很明显的希望被先生成全。所以也是一样，我们跟随主希望被主成全，保罗跟随主也希望被主成全，不是吗？当然是。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一个学生慢到一个地步，或者我用很难听的话笨到一个地步，那你怎么办呢？很多的方程式你要替他解，很多方程你要花两个钟头半个钟头五个钟头啊，他终于明白过来了。那明白过来以后，你希望说现在你既然开窍了，下面不要再我再给你来个花个五个钟头来解一个问题，你应该自己会做了，因为希望说这样你可以举一反三就可以。结果发现有的不是这样，有的他不只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所以慢慢你发现说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是学生受苦，是老师受苦。所以难怪我们知道，当这个在我们知道说李政道啊，他拿过诺贝尔奖金，那么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么很多的他只收第一名的学生，考博士资格考试第一名的学生。不过很多的同事也希望跟他，因为这些同事都是拿过博士的嘛，希望能跟他一起做，然后跟他一起发表。那么有的人他很刻薄，讲的话很难听，但是这个也有道理在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花两个钟头我能够做完那个工作，我马上就发现为什么你要花两年才把它弄出来，为什么我要受两年的苦。所以非常的没有一个人比我们更完全。所以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主耶稣的忍耐，一直等到我们跟随主。那弟兄姊妹，在所有的学生里面最好的学生应该是保罗，但是在保罗的身上，保罗怎么告诉我们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所以保罗他能说我所有今天感谢主，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保罗的身上他给我们看见，然而那么现在呢，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永生的人的榜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的一生就变成了我们的榜样。保罗如果他的一生是显明神的忍耐，基督的忍耐，那在我们身上那个忍耐不知道比那个忍耐，你知道如果保罗到了最圣洁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那我们又是谁呢？那是感谢主，主在大马色路上人生的路上也遇见我。感谢主，你蒙恩得救那一天圣灵就点活了你，也点活了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国，也进入神的国。但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面，但愿我们天天所看见乃是基督的面，那是幔内的生活，那自自然然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潜移默化，我们就会被荣上加荣，最后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到主的面前，能够诉说主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恩典，有一天我们要说，当我们一生最后被主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主所经过的 是何等的苦难。主不错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生产的苦难，但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就知道有一个忍耐叫做基督的忍耐。如果有一天连保罗这个所谓的朽木都可以被雕成过一个杰作，如果这是神迹的话，在我们身上同样是神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保罗一生，这是为什么我们来读他的书信，不是增加一点的知识而已，乃是希望靠着主的恩典，主真的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属灵的世界，里面的世界开启，起头是看见，起头是客观的。感谢主，怎么你看见吗？借着加尔文他们，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真理是客观的，好像是平面的，是荣耀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圣也借着教会历史，借着贵格会的，借着 George Fox， 借着许多弟兄姊妹看见说，原来呢，这个原来今天神的国是可以进入，进入意思就是说你是三度空间，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平面，不过看见了，看见完全是平面的。进入什么意思？进入你可以参与在其间，然后就能够经历属灵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是真实的，是花花绿绿，尤其当你看烟火的时候，这是美丽的世界，那你觉得很实在不是吗？因为你有个眼睛。如果今天你眼睛没有了，人家告诉你说这个这一次的烟火是多么好，这一次在彰化的烟火是多么好，你听说了，因为你的世界不过是20%的。还是感谢主，因着那一天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所以我们见神的国，慢慢长大了，有三度空间的观念，这个生命就能够在基督的世界，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你觉得每一样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所以请记得，这就是保罗的开始，这就是保罗他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怎么遇见主。好，里面当然有很多故事，我们不再去说它了。我想我们要目的呢，我们要给大家看到底保罗神怎么样带领他一生。所以如果说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主，那么的的确确他得救了，你看见。所以我们帮助人信听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光把什么，光把这个道理给他。我们从前尤其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常常有五个指头。第一，先告诉他宇宙的有神，然后告诉他圣经是神所默示，然后告诉他主耶稣神的儿子，然后告诉他我们是罪人，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做学生的时候都这样，慢慢的希望能够说服别人，叫别人相信。说服是很重要，如果主给你恩典，你能够把福音的道传给别人是对的。你传的时候别人也许根本没有听见，也许不懂，不要紧，但圣灵可以在他身上工作，因为信道的确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们当然要传福音，这个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最后不要忘记，你要一定要带领他相信这个，他道理都懂了，但是呢，你一定要让他接火才对，你要和他一同祷告，一同祷告就好像大马色路上就遇见主一样。所以不是头脑懂了这个人就得救，连不要忘记啊，连这个威斯里约翰，他已经是圣公会，他已经是圣公会的圣品人，而且他觉得他应该把福音送给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他到了美国的 Georgia， 到了乔治亚去。后来呢，他就回来，在路上他才发现说，他有一个平安是别人有我没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到一直到了回到伦敦，有一天晚上他参加一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刚好有人读什么呢，刚好有人读这个保罗，刚好有人读呢，就是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而且这个罗马书呢只是罗马书的序，就是只是序，就是简单的介绍就是了。但是虽然里面是几句简单的话，就在九点差十五分的时候，后来威斯里约翰带着日记里做见证，那一天他遇见主了，那一天他真的重生，他真的他有一个经历。如果用我们经历，用今天经历来说，他这么多年他是一个宗教徒没有错，他还是安利甘会的圣品人， 但是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像保罗一样在大马士路上与主面对，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所以在那一天是可以说是威斯里约翰大书特书的一天。不要忘记罗马书，尤其是马丁路德在那里写序，马丁路德告诉我们怎么解释这本书。那么然后光是序里面的几句话你看见吗？那个光就照在谁的心里？就照在威斯里约翰里，他就蒙恩就得救了。所以非常非常的稀奇。那个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那个这个谁奥古斯丁也是一样，他本来呢是世界最大的罪人，历史中难得的罪人，结果变成难得的圣人，所有年轻的罪他都犯了。但是有一天他在无花果树下，然后神有一句话说你拿来听，结果他就读到了罗马书一段的话，他就不救了。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是最有学问的一个教授，他是修辞学的教授，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不光是普通的有学问，他是大大的有学问。这样的人如果你叫他读圣经，他读啊，罗马书也读啊，罗马读来读去，为什么就他那时候渴慕啊，他知道他落在罪中，希望能不再做罪的奴隶啊，谁能够脱离他的取死的身体呢？他也读圣经，这个拿来读，不要忘记很多的地方他读过了，有感觉吗？一点感觉也没有。结果你看见就在那个时候拿来读，结果他就不见了。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最伟大的圣人。当他得救没有多久以后，他在罗马的街头上走，刚好在巷子里面碰到了一个女子，同意和他一起犯罪。所以那个女的就说 Hi 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一面他躲也躲不掉了，他说是我，他没有说不是我，下面再说一句话，他说不再是我。所以你叫是我，是那个奥古斯丁，我本来就是个罪人，但是我是罪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所以每天晚上他睡觉以前，他一定要读写在墙壁上的诗篇51篇，大卫犯罪以后忏悔的诗篇，悔改的诗篇。但愿求主重新给我一个正直的灵，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每天晚上奥古斯丁一定要读那个圣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威斯利也好，无论是奥古斯丁也好，你看见吗？他们也许在个大的宗教环境里面，他们以为他们都懂了，他们以为都懂，就好像我当初得救也是这样。我其实呢，我还没有得救以前，我已经代言得救了。那么有一天呢，那时候我才14岁了，我爸爸就说：“好了，你14岁应该可以去受浸。”好，我就说：“好，我听父亲的话去受浸。”那那个时候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受浸比较严格，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受浸，一定要经过受浸谈话。这个受浸谈话，那个谈话就等于口试一样，还不是随便谈谈，等于口试。那么然后一定两个弟兄在那里，然后一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在那里，然后呢他就要考你几个问题。那我知道呢，我大概知道，如果他最后考完了以后他上面画一个1，那表示可以受浸，画个3就表示不能受浸。所以呢，那么我觉得我应该信主，当然我懂啊，因为第一个我家里就是个基督徒的家庭，然后我父母信主，那我觉得今天我受，其实最早是我带爸爸妈妈到礼拜堂去，因为他们还没有去啊，因为我到礼拜堂去看亲，圣诞节啊，有很多的礼物啊，然后后来我就带爸爸妈妈去，后来他们得救了，但是我呢，以为我得救了，那因为我也懂得救恩啊这些，所以等到我蒙恩得救那一天，我等蒙恩得救那一天呢，我完受浸要受浸谈话那一天呢，就我去谈话，谈的结果呢，哎。他问我两个问题，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现在在哪里？我说他在天上。那他说主耶稣在不在你心里？我主耶稣在心里。他说那么怎么可能主耶稣在天上又在你心里？如果你在纽约怎么可能又在台北呢？哎，我说你讲的话很有道理，很对啊，因为我本来就讲道理的嘛，所以我就诚恳地告诉他，我说你讲的很对。那不光这样，然后他说那你怎么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说你们的书房啊出了一本书叫做是耶稣神的儿子嘛，所以因为我看了那本书我就相信耶稣神的儿子了，所以我觉得我答得很对呀。结果没有想到他答了3，答了3呢，那么好了，那么那一周回去当然很难过了， 所以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不要受浸，以后再说吧。但后来我父亲安慰我，他说这样好了，没有关系，你今天晚上再去一次，也许你不会碰到同样的人群。但那个弟兄啊，那个弟兄考起试来很厉害，他是个山东人。那山东人那个时候口腔又重，他大概是我不知道哪里，不知道是青岛一带，他口腔太重了，而且那个话讲起话来，我那时候才十几岁，那么那个时候才十四岁，我刚才讲过，那么到时候给他，其实很多话我会回答，给他三下两下都下回去，所以他说不要紧的，今天晚上也许你会碰到另外一个人去。好了，我后来还是听爸爸的话，已经下午很委屈了，晚上说好我就去了，去了结果果然换另外一个人，结果没碰到，碰到这个法官。那么你知道，但是很稀奇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法官，做过法官的，哎，结果呢坐在他面前，你觉得他像老祖父一样，非常的和蔼啊。他就问我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呢？我说相信。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是这里相信呢还是这里相信？你知道圣灵完全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你看呢，这里相信跟这里相信呢只有不到一公尺，对不对？但这个距离是天堂跟地狱那么远。他这么一讲啊，他说你愿不愿意这里相信？我说当然愿意这里相信，其实我是这里相信的，所以我在这里相信，所以他就带我有个祷告，我主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命，然后最后呢就 OK 了，就可以受浸了。那么受浸了，感谢主，我的确确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当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改变，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改变，是我改变。所以那天呢晚上有个波饼聚会要介绍大家，但你不要忘记我还是很不服气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告诉我说，下午那个弟兄谈话没有谈过，他不让我受浸就算了，那你不要说你去上儿童班吧，我那个时候已经读高一了，我刚刚要读高一了，而且还是读这个全岛最好的明星的学校，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给他们看见我不行啊，这个你不要我受浸可以，你不要叫我上儿童班，我已经是已经刚刚考取大学，考高中嘛，是很骄傲的时候。所以那天呢，我知道他们要介绍嘛，所以我就把全部制服通通穿好。那我希望呢，能够叫大家就看见说，你看那天那个人叫我不要受浸，不要受浸，结果你看我不是小孩了，他还以为其实因为我长得很矮很小，所以那天介绍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没有人看见，你知道我有多矮吗？所以你就知道，所以感谢主呢。从那一天开始的的确确遇见主，所以从那一天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每一个人呢，我实在说了，我本来就是基督教徒嘛，但是呢这一次我遇见主，我真是重生了，就不一样。所以后来我见到我的同学，我就告诉他说，我绝对不介绍你加入基督教，我说基督是救主。所以他就嘲笑我，他说，哦，你所传的是基督，你不是传基督教，你传基督救，就是差一个字嘛。我说很好啊，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是基督救啊，这个话不成文法不错，如果你背了100次以后，你就是基督救你，不是基督教救你。所以一直等到有一天你遇见主了，你真正蒙恩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这个人就不一样，的确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实在说来，回过头去14岁到17岁高中的阶段，可以说刚好是青春期，是发育的时候，那么就实在说来，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我的父母很紧张啊，每次我看报纸都是一个洞一个洞，上面挖了一个洞，因为都剪掉的嘛，就这个洞挖个洞，这个挖个洞。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我回过头去看那3年主保守我，你看见吗？因着主的爱吸引我，每次到了下课10分钟的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读主圣经。所以每次在预备功课的时候，大概预备50分钟，然后一定10分钟可以休息一下，读一点的圣经，与主有一点的祷告。所以很稀奇，回过头去看那3年是蒙保守的3年。我的父母太紧张了，其实呢，如果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话，实实在在说来啊，如果用世界上来说，你这3年结果最后你等于好像不是人间烟火一样，但是感谢主，就这样的蒙主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人与主面对面。那么然后呢你能够和他这个接上火，那么这个时候你亲自遇见他，那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 们就开始走前门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内置在大马色路上是一主面对面，所以一定要让人一主面对面，这才叫做重生。然后呢，感谢主，这个人就可以生就负他一切的责任。然后保罗怎样开始他的一生，我们也就开始了我们一生。那么好了，我们已经说过保罗他的一生呢，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重生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非常重要的关口。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保罗到底 圣灵到底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保罗往前走。那么头一个十年是一段，第二个十年又是一段，第三个十年又是一段。我们很简单的来说，就是第一个十一年是保罗隐藏的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呢就是保罗接轨累累的十一年，第三个十一年呢可以说就是保罗在死亡阴影底下的十一年。那么我们姑且说第一个十一年是孩童期，是个孩提时代，然后中间的一段时间就是少年期，然后最后的一段就是成年期。所以保罗很明显你可以看见一点，他经过成长的阶段，所以他也经过成长的痛苦。然后你看见说当他说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这句话是保罗对我们说的，但当初是圣灵对保罗说的。所以保罗的一生是因为圣灵 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基督有在住在我们里面何等的忍耐，那个忍耐又好像经过生产的痛苦一样。所以真的做母亲，她真正的苦难，你如果去看她一生，生下来没有错，生下来她那个苦难就等于好像十二根肋骨一起折断一样，那个苦难太痛苦了。但是所有做父母都知道，等到儿女成长的时候，等到他们自主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可以顶撞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能帮助他们，那个苦难不要忘记，一点都不亚于成长，一点都不亚于这个生产的痛苦。如果生产的痛苦是折断十二根肋骨的话，等到你看一个儿女有一天走到地毯的那一段，或者经过毕业典礼的时候，你回想 你一生所经过的，你说怎么样，你才知道说，哦，我这做母亲我怎么会有这些人来，我这做父亲的我怎么会有这些人来。如果照着我的话，那一次老早就没了，老早就算了。但是你说为什么今天孩子长大了，从孩童到少年到了成年，所以等到儿女成长长大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父亲父母最得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是如此，保罗的一生，所以当我们看见他怎样从婴孩期到少年期，最后到成年期，保罗也是有血有肉。你看见吗？他既然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么基督是怎么活的？那么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头三十年是隐藏在神面前，是活在神面前，像嫩在长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又像根出于甘地。虽然世人看不见我们的主，但是神在那三十年，我们的主是隐藏着活在神的面前，生命的水在里面继续再继续继续再继续，然后经过到了三十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把那个水坝就挪开了，锁坝一挪开，生命的活水就充足，像长江大河一样。所以第二个三再经过三年，我们的主无论到哪里就结果累累，如果他所做的事要把它记录下来，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容纳不下。三年，你看他的工作有何等的功效。所以难怪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主耶稣经过三十年的一段，三年的一段，剩下只剩下半年。半年主耶稣是从黑门山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那条路是越走越往下，最后的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在那一段里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往哪上哪去。所以这条路很明显是十字架道。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的一生的十一年是比照主耶稣的三年，然后最后的十一年 是比较主耶稣最后的代理。所以主耶稣是33年半，分成三个阶段，保罗是33年，也33年其实是多一点的，也是分作三个阶段，11年11年。当然这个第11年的开始啊，生下来重生就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这条线跟母福生是一条完全平行的。母亲生下来是她受苦，不是你受苦，所以你在圣灵生的是主在十字架受苦，不是你受苦。还有呢，不要忘记了这个，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今天这个所有你生命的开始，一个从母亲开始的，一个从圣灵开始的。所以感谢主，如果保罗在他大马色的路上，他在圣灵生了，现在开他的眼睛，他看见了一张的脸，像母亲的脸一样。所以从此以后他是个活在幔内的人，从此以后你看见了，他就慢慢的婴孩就慢慢长了，起头呢也许只是平面的世界，慢慢就变成立体的世界。所以你只要生命慢慢的长大，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底保罗生命成长的轨迹，他是怎么成长。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根据使徒行传，也根据他的13封书信，我把它综合一下，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到底怎么在恩典中长进。当然他一定有失败啊，如果没有失败就不需要我们与主的忍耐，我们主的忍耐，主的宽容，你看见在那里雕刻的那个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忍耐，感谢主。结果你看见保罗最后你看又把保罗带到成熟的境界。所以如果这条路是成长的路，那这条路也是我们成长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这些信主的永生的人的榜样。主在他身上有忍耐，主在我们身上也有忍耐，也许那个忍耐更大，因为我们实在比保罗更不堪，更不像样。但有一件事是可以保证，如果保罗是朽木能够可雕的话，我们这些人一定也是可雕，我们也是满了希望。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知道说保罗怎么从婴孩到少年，然后呢就到了成年，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的一生。所以这个传记不是只有使徒行传写，这个传记也是13封书信写的。所以这样我们可以把两个刚好糅合在一起，一面我们看到一生，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他的属性。那根据他的书信，就是加拉太书里面有一段的记载，所以我们就知道一点他得救以后的故事，就是得救以后的故事。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你记得吗？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翻到加拉太第一章。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就是第16节，第一章16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就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间。所以保罗后来所传的福音，保罗的13封书信里面讲到基督怎样为我死，怎样如我而死，讲到替死，也讲到同死，这些都是救恩里面的一部分。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他要传在外邦人中，所以可见在大马色路上亮里面清楚了。然后呢，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你看见信主的人呢，比他更早的是彼得，而且彼得是亲眼看见过主，而且约翰是亲眼在十字架底下的。如果他蒙恩得救以后，他第一件事应该去找约翰呢，应该第一件事应该去找彼得，他应该上耶路撒冷去，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一得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这怎么说，他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色。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你明白吗？他自从遇见主以后，他应该要耶路撒冷去拜访啊，拜访，如果用今天话来也是拜访大佬了。所以这些属灵的世界里面，教会里面也有大佬啊，教使徒里面也有大佬啊，那当然了，应该是拜访彼得，拜访约翰，因为他们亲手摸过主，亲手遇见主。那么的的确确你在约翰身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大的帮助，在彼得上也是找得很大，但是呢不是这些帮助不重要，可以重要， 但在你得到这些帮助以前呢，结果他就被打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唯独往阿拉伯去，然后再回到大马色，最后才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用这一段圣经，你就可以补那一段使徒行传的不足，因为使徒行传有一段他没有提的，那保罗讲他自己经历，他自然就把它写进去了。那么在巴阿拉，在这个在阿拉伯有多久呢？三年之久。那现在我们要问阿拉伯什么地方？那有的人就以为说是阿拉伯旷野，其实呢，在保罗写圣经那个时候讲的阿拉伯，跟不是我们今天以为就是阿拉伯半岛内的。其实那个时候的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呢是包括不光是沙地阿拉伯，也包括今天的什么，也包括今天的西奈山。所以那个是阿拉伯。那些最重要的就是让保罗告诉我们阿拉伯在哪里。所以好不好，你去看第四章，25节，这下夹二字是指说阿拉伯的西奈山。我现在很清楚，在同样的一卷书里面，当然作者他是一贯性，那前面说他到阿拉伯去，我们不知道他的阿拉伯什么地方，现在很清楚的他是阿拉伯的西奈山。那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保罗他所得到的启示，他所传的福音，他不是先到耶路撒冷去得人的帮助，在得人的帮助之前，他就像当初摩西一样，他第一个40年在皇宫里面，第二个40年就被带到了旷野。在旷野里面你看见吗？是神面对面的和他说话。所以很可能就在西乃旷野的时候，那西乃旷野那个时候他就得着启示啊，或者这样说吧，讲到西乃旷野，我想最清楚的大家都知道嘛，神是在西乃旷野把他的话启示给以色列人，律法就颁布下来。所以所谓的这个西乃山或者说阿拉伯，很明显的摩西当时怎样在西乃旷野得着了神的话，领受了神的话，那现在呢，新约的保罗也是被带到了阿拉伯的西乃山，然后呢他从神那里就得着了话，所以后来他就把他所得着那个启示就写在他的书信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保罗的启示是大的，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保罗怎么得着那个启示，然后来解释我们的主为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因为你读四福音，你只看到现象，你只看到那个事实，但你怎么解释那个现象，你怎么解释那个事实呢？那没有没有一种的启示和解释比什么呢？比主。所以很明显的他讲到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乃是不是人教导的，乃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我们要问，如果人教导的话，他一定是先到耶路撒冷然后才教导的，没有。所以可见呢，他是从主那里投手得着的。那么投手得着的在哪里得着呢？就是在西乃旷野，就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换一句话说也在西乃山。那三年你看见吗？本来你可以想象到他所得的教育就是加玛列门下的教育，他也明白圣经，也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而且保罗是个背圣经的人，等等你就会知道他是个背圣经的人。所以他虽然到了西乃旷野，他事实上呢是把整本的旧约带到了西乃旷野。不要忘记从前他读圣经的时候是读圣经，因为是他读圣经，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进到他里面，现在圣灵进到他里面，圣灵是另外的一位保护师，要引导保罗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叫保罗想起神所说的话，所以很多的话就叫保罗想起来，保罗本来想不起来， 但是保罗现在想起来，所以就怎么就在西乃旷野，就在西乃山，神就把他对他已经说过的话，就是加百列门下严格受教所得到那些话，对他再说一遍。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加百列严格受教，我们知道说他对于神的话一定有相当基础的。那么我们知道他做小朋友做儿童的时候，其实呢每一个儿童都有一个很好的训练，他们玩一个游戏，那个游戏就叫你常常好好的读圣经。那么那个游戏是什么呢？他就鼓励你小朋友们要读圣经。那读的时候你说这个圣经很枯燥啊，不要紧，就是说你只要读到一节的圣经，那一节的圣经或者那一句的圣经，它开头的字母跟后面的字母，比方说我是保罗的话 PAUL 对不对？那现在你读旧约圣经，那这一节圣经呢，如果那一节圣经是 P 打头的，是 L 结束的，那我的名字叫保罗是 PAUL， 所以 P 的开始 L 结束的。现在如果我在圣经里面也能找到一节圣经那个字母是 P 开始，当然这个 P 不是英文了，是希伯来文，是 P 开始的，也是 L 结束的，我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什么？我找到我的圣经节。所以每一个儿童那个时候不是玩愤怒鸟，不是，那个时候每个儿童他们玩一个游戏，就是圣经游戏。圣经游戏是什么？他一定要找到我的圣经节。所以你就知道，虽然保罗还是儿童，你看见他就已经明白，他就已经慢慢对神的话就有兴趣。那么然后呢，最后他决定要在加马连门下严格的受教。那么受教做什么呢？那就他们那个教育就等于今天大学教育。那不过呢，他们只有一本教科书，不是很多的教科书，只有一本教科书，就是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你说旧约的圣经读好几年，读完了以后你就变成拉比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教导神的话。不过他很担心说，如果今天你因着做拉比，你教导别人，然后很多人就很多人怎么样呢？很多人就顾念到你，然后最后呢，你当然你就靠着教导可以谋生。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为着要保持神的话非常的单纯，他们就所有的拉比一定要学一行的职业，一定要么就是用帐篷谋生，用这个谋生，用那个谋生，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传递神的话的话，你知道说就是神的话，这个和谋生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是支搭帐篷。所以我们知道等他毕业以后，他实在就是等于犹太中间拉比了，但是呢他一面又是支搭帐篷的，因为支搭帐篷呢就变成他的副业。那么他的职业呢，他正当的职业呢传扬主的话，但是虽然是职业，他不从那里谋生的，他完全凭他的双手，不只供应到他自己，也供应了他的。所以这就是保罗，我们知道他怎样在加马人门下严格受教。不过他受教的时候呢，你知道光是圣经，你说这个圣经有什么39卷怎么读的呢？当然第一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圣经是分节的，所以你看见呢，你必须要把圣经背过来，你才有办法，才有办法才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拉比或者在加美勒门下一定是会背圣经，一定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保罗后来也把他的秘诀呢也告诉了。那么就在这个追求神话语的过程里面，他们告诉你怎么读圣经呢？当然你要按字面来解释它，所以这最基本的一层。然后呢你发现说需要呢你做一点的研究，然后你把这些神怎么说这些话放在一起，然后你就能找到一些答案。比方说你对爱这个字你不明白，那么你就要问说爱到底在圣经里面这个怎么来，第一次讲的爱是怎么样的爱呢？第一次原来是讲了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所以有的对于一段的圣经你要明白它，你需要做一番研究的功夫。所以第二层呢就是研究的功夫，然后第三层第四层里面也包括什么灵异解经，用这个寓意来解释圣经。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现在一个真正在加马列门下严格受教的人，他是个明白圣经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确有这些圣经的知识，但是圣经对他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因为圣灵根本不在他里面。圣灵如果不在他里面，他只能用人的头脑，用人的理性 去明白旧约圣经，但是一直等到圣灵住在保罗的里面，他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就叫他想起主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虽然在旧约圣经神已经说过一次，现在呢，神把他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的时候，你看他眼睛就亮了。他到了大马色，到了西奈旷野，他也许读创世纪，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渊面和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忽然间，圣灵就光照他，你就是那个样子，你看见了？你现在就你当初没有得救就是空虚混沌，你记不记得圣灵运行在水面？你还记不记得神说要有光？所以虽然是旧约的话。后来保罗怎么把它分成新约的话，怎么把它放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很清楚为什么讲到世界神弄瞎了我的心眼，为什么讲到耶稣基督的光，福音的光，为什么讲到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为什么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因为姊妹，我不知道圣灵在什么时候对他说这些话，那非常可能也许就在大马士，就在阿拉伯的旷野，当就像当初神怎样，摩西怎样与神面对面，神你知道现在保罗也是与神面对面。其实摩西经过两个旷野，在第一个旷野的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写了创世纪，到了第二个旷野，就是第二个四十年的旷野，就是跟着以色列人走，他才写创世，才写出埃及记。所以不管怎么样，两个摩西的旷野就是他第二个四十年的旷野，或者第三个四十年的旷野，你看见神都对摩西说话。那么神怎样对摩西说话，神也怎样对我说话。但是不要忘记，神对于摩西所说的话，后来圣灵承认说这就是我所说的。同样的，在那个西奈旷野，神对摩西保罗所说的话，神说这个也是我说的。所以后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到这个刚才我所读的哥林多后书，那讲到保罗的经历的时候很清楚的。现在你看见保罗反复的就把它翻成新约的话，那个就给我们证明什么？更证明告诉我，当保罗单独的与神亲近的时候，特别在旷野，本来的翻江倒海，你可以相信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冲突，那种的激荡是保罗受不了的。所以在整个的阿拉伯旷野，在整个的西乃山，他慢慢沉淀下来，然后就能够听见圣灵的声音。同样是旧约的圣经不一样，同样是咒诅挂在木头上是当被咒诅的，现在神开他的眼睛，是保罗应该受咒诅。所以他说我与基督同住十字架，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也与基督一样的挂在木头上，我就是被咒诅的。那是感谢主，是他断气的那一刹那。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关于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加拉太书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与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如果他马上去耶路撒冷，那么他的福音可以说从人领受的，也是彼得或者约翰教导他的，没有，完全独立的，完全没有和他们接触。然后呢，他就到哪里？就到西乃山去了。然后神就对他说话了，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就再说一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其实同样那句话，同样是挂在木头上的，是应该被咒诅的，那现在他看见了一面，主为我们担当，叫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但另一方面，我这个人就应当被咒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因为姊妹，保罗才能够在加拉太书，才能在罗马书把那些福音的真理为我们解开。原因很清楚，就是你看见吗？过去他在加马勒门下学经，不错，受了许多的造就，明白旧约圣经。但如果圣灵不开窍，如果圣灵不开他的眼睛，就看不见。所以复活的主，复活以后他开门徒的心窍，他们才能明白圣经。所以你知道说在阿拉伯的旷野做什么呢？很清楚，他既然不去耶路撒冷，所以那里我们知道说他所传的福音，在那里主耶稣就把启示给他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保罗十三封书里所说的福音在哪里，主对他说话的是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三年一面沉淀下来了，一面神就把在十三封书信里面一些重大的启示就借着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给他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说凡是保罗所说的在这几封十三封书信所说的都是我说的。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些十三封书信都是神所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知道保罗讲的许许多多很多都是他在什么都在哪里看见，都在阿拉伯旷野或者说都在西奈旷野看见。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他那一天在这个大马色路上遇见，如果这件当然真的，那么照他的解释，圣经在阿拉伯旷野当他默想创世纪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现在你可以用创世纪呢第一章来解释他救恩的经历。现在问题在这里，创世纪是讲创造啊，但如果现在可以把创造来解释蒙恩得救一个人的故事的话，那么这些在基督里的人，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应该怎么形容他呢？所以保罗找到一个词汇，就是新的创造。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就是神的什么？他的创造，在英文里面是 creation， 新的创造。那么怎么会新的创造呢？毫无疑问的，就是当他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他看见说神把你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感谢主，他的眼睛就开启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保罗才能在哥林多前书告诉你们，被你们得以在基督里，还是本乎神，是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就成为我们的圣洁。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等等。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保罗为什么会用这些话。我们知道说因为保罗在大马色的在阿拉伯的旷野那三年，那是隐藏的三年，是没有人知道的。不过这三年从主那里得到教训，这三年从主那里领受从天上来的话，这些话后来就成为圣经。所以现在你看见了保罗所以今天能这样的帮助我们，就是因为神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再对他说一遍。所以这个就是他头三年的经历。那么也许就在那三年他看见因信称义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从创世纪读到什么，读到第十五章。你读到十五章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就看见说神就把阿拉伯是把亚伯拉罕从圣殿从这个会幕里拉出来，那拉出来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神就告诉他说，你看往天上观看，你能天上的心你能数得过来吗？数不过来，那么你后裔的将要如此。那么下面说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保罗是个读圣经的人，他就问说到底全本圣经第一次相信什么时候，第一次讲义又是什么时候？哎，他有个大的发现，原来第一次讲的相信是讲的亚伯拉罕的相信，第一次讲的称义，讲的义原来亚伯拉罕神以此为他的义，那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那一次的称义是因为他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保罗明白那段圣经以后，他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受割礼。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还没受割礼以前，这个应许已经有了。所以这个称义是因为受了割礼、因着律法以后才有的呢？当然不是。所以现在保罗看见明白了，人称义并不是因为行律法，人称义乃是因为什么？因为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写到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就以耶路亚伯拉罕在那做例。所以同样的一段圣经你看见了，在还没有得救以前，他虽然是拉比， 整本的创世纪对他是一本封闭，最多只知道是旧约，最多只知道是旧神的创造，旧的创造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也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他不知道说哦，原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祖宗。所以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保罗可以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所以现在才知道哦，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原来又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可见神有两般的子孙，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属天那么多，像众星一样，一般的像沙那么多。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一样，教会众圣徒就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能够相信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意思就是说他叫万国得福。万国在圣经里面永远指的整个的世界，因为以色列乃是独居的民，所以如果叫万国得福的话，连外邦人都得福，那这是怎么可能？亚伯拉罕应该只叫以色列人得福的，以色列独居的民怎么叫万国都得福？感谢主，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他降生在伯利恒，结果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就蒙恩救了。那不光如此，你还记得吗？如果你读约翰，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读了22章，或者你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有一点内涵纳闷的地方，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神祝福他，那么而且祝福的结晶呢，最后就是神把以撒给他。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叫亚伯拉罕能成为什么？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万国都要因着他得福。那现在我们要问，亚伯拉罕有何德何能能叫万国得福？那个答案后来就很清楚，等到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然后圣经又讲一次万国要因着他的后裔得福。所以意思是说，亚伯拉罕要生以撒，以撒要生雅各，一直生到有一天他的后裔。那个后裔是谁呢？好了，等到保罗再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眼睛又开启了，因为他发现那个子孙那个后裔是单数的，不是多数的。所以后来呢，他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那个单数的后裔，那子孙乃是指基督来说的。你看，这不是圣灵引导他让他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加马略最多告诉他说，你看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可以读通了。但是呢，现在是圣灵开他的眼睛，他明白了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现在我们是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说，保罗所传的福音，他所写的书信，为什么？因为当他被带到西乃旷野的时候，那一本旧约完全活过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就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话。不止圣经对我们说话，现在圣灵也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这个时候我们就活过来了。因为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每一天我们都求主把我们带到西乃旷野，让主面对面来对我们说话。他不是凭空对我们说话，他乃是对我们说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在保罗那个时候只有旧约的圣灵，对我们来讲今天有旧约再加上新约，而圣灵已经来了，所以他把旧约新约里面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活过来。所以不是很玄的，你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刚刚得救没有多久以后，就需要常常领受神的话。那这样你知道，他就得着玛纳，他就得着喂养，他就长大了。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长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保罗刚刚得救的一个十一年，他的隐藏起来是什么？他告诉我们，那三年是隐藏在阿拉伯的旷野。虽然是隐藏起来，他是活在神面前，生长在神面前，好像没有芽，又像根处于干地。在那个时候，神不断的对他说话，他可以说，好像住在基督里面一样。那个当他在大马色所看见那个荣耀的面光继续的照耀。 所以像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他一直在母亲的面光底下，他可以说一直在基督的面光底下。虽然他到阿拉伯旷野，虽然他到西乃山，你看见圣经圣灵仍旧对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当初第一篇所听的道，第一篇的道是斯提凡讲的道，斯提凡那篇道就是神在创世纪从旧约已经讲过了一遍，神对于斯提凡再说一遍，然后斯提凡把它发表出来，就发出光来，就叫这个就叫约保罗永远记得。所以保罗如果得救的话，虽然在大马士路上，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有他，因为他有知道整本的旧约，但他不知道旧约整本旧约的解释，那个生命的解释在神的手里，在圣灵的手里。斯蒂凡能够解释那个圣经，那把能够有那个解释，叫彼得叫保罗完全惊讶到不能够再惊讶。虽然他不明白，他最少把它背过来。那等到后来，他现在沉淀下来了。三年虽然是安静的三年，是寂寞的三年，但是现在他活在神面前，有主的面光，可以活在主的面光，活在幔内。另一面呢，不要忘记，就是他所听见的那个天使讲的声音，天使讲的声音，其实就是旧约神说话的声音。他再听一遍，就只能慢慢慢慢的光就开启。从创世纪，他就看见什么是旧造；读到十五章，他就看见一信成义；再读到二十二章，哦，原来今天万国都因着亚伯兰后裔得福。所以等到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这些外邦，我们这些世界上的人都因着他得福。你看见现在保罗能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亚伯兰后裔。所以亚伯兰既然是我们信心的祖宗，他既然过信心的生活，我们当然也是过信心的生活。所以然后亚伯兰的生活就道出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当保罗把这些都串在一起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给我们看见保罗刚开始是怎么开始的，那我们刚开始也是开始的。好，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呢最后我们才回来。